去年的4月22日，一场24小时不间断的播客马拉松在阿那亚的海边鸣枪起跑。今年的5月18日至19日，我还会去阿那亚参加第二届声量 The Power of Voice。 这届声量以 Right Now 为主题，不要在房间里踱步，去和真实的世界相拥。声量期待多元观点的碰撞，鼓励自由意志的表达，在潮起潮落中与播客共振。5月18日24小时有20多个对谈点位，100多场开放对谈，5月19日还有多场线下活动等待大家解锁。故事 FM 邀你一同加入这场一年一度的声音盛会，到时候来找我畅聊。你好，欢迎收听故事 FM， 我是艾哲，一个收集故事的人。在这里，我们用你的声音讲述你的故事。
大家好，我是王略，今年38，在北京工作，在北京生活。先从我姥爷说起，姥爷十几岁的时候就从老家只身一人去了大庆，那个时候1960年大庆会战，他就作为了第一批石油工人驻扎到寒冷的东三省。他是那种特别糙的那种人，让我姥姥的话就说这个人是钢板一块，一辈子吃过苦，遭过的罪啊太多了，也遇到过很多坎坷，但是这个人始终是一个特别乐观的一个性格。他这个人挺清秀的，但是跑回去的那些人呢，就给村里面人说你家这个黑蛋啊，就是他小名啊，在外头老找对象。后来我姥姥就不干了，那个时候实际上可能已经怀孕了，我姥姥就追到大庆去了。应该是1960年，他们的第一个孩子，也就是我大姨，也就是这个故事的主角，就出生了。出生之后三年，1963年我妈出生，就是家里的老二嘛。我姥姥从小对我们孙辈就有一个教育，说什么你们永远不要占任何人的便宜，一针一线一毛一分不要拿任何人的。我们从小老听她说颠三倒四就说这句话，为什么呢？我妈几个月的时候得了一次红眼病，然后就抱着小孩去医院了。大姨那个时候是2-3岁嘛，也就跟着一块去了。去了之后发现那儿有一个邻居也带着孩子来看病，把半截黄瓜掰给了大姨吃。吃完回去，这个大姨就开始发高烧，40多度，快烧不行了。为啥呢？是因为那家去看病给孩子看的是那个小儿麻痹脊髓灰质炎。就是他去看的时候，他可能也不知道是这个病，他看着说来了来了，就逗小孩嘛，说掰半截给你。那时候还觉得黄瓜也是好东西啊。大姨吃了之后就感染了，当天晚上就开始发高烧。高烧烧到什么程度？就是说他那个身体往后仰，后脑勺脚后跟能折叠起来，烧得快抽过去了，不行了，然后就赶紧就治疗嘛，最后命是保住了。然后那家孩子就死了，就不管了，治不了。那时候就是条件也艰苦，挺过来之后呢，他这个肌肉萎缩，那个腿没有肌肉，他就跟面条一样，上半身都是好的，腿就不行了。然后另外一个结果就是大姨的这个智力可能永远停留在孩子的时候，他就变傻了。当时这个也是我妈跟我学的，说特别好玩。当时去大庆的时候，我姥爷他好像是去县城干什么，要买什么东西，他就朝他的一个邻居借了5毛钱，回来他说他还了，然后他那个邻居说你没还。现在5毛钱不是啥，但是那个时候5毛钱很贵啊。然后这两家人就呛呛起来了。这家人呢有一个半仙儿，他就在那个院子里跳着脚骂，就说你们家呀生的都是傻子，你们家生的都是瘸子，他就这种诅咒。当时我们家里人也没理他们，然后后来他妈的就发现这个事儿就全硬上了，就是这么回事，人家说的一点都没错。大姨和我妈姐妹俩马上就要入学的年龄了，就一起去上学。我妈就说她说我这辈子啊就可自卑了，可沉重了。为什么？因为我从小背俩书包，我背我书包，我还得背我姐书包。他那时候拄双拐，就是两条腿就是甩挪到学校。中午吃饭的时候呢，我妈再跑回家，吃完了饭，然后她再带一个饭盒，再跑到学校给姐姐吃。放学回来再背俩书包回来。有的人呢就是很差劲，就是瘸子啊，瘸子又来了，瘸子又来了，就嘲笑嘛。我妈心里可难受了，为什么我有一个这样的姐姐？明明我是妹妹，但所有的事儿全都在我身上，特别自卑。他就用这两个字，特别自卑，一辈子都是这样，抬不起头。我姐又傻，我姐又残，我还得照顾她，对她是一种很复杂的感情。现在大庆，后来他们我妈妈和大姨，然后又到天津的大港油田，在那个地方又生活了一段时间。 后来呢又来到了沧州，就是一家来了，也是作为石油工人嘛。在这住下了之后呢，碰到了一个人，这个人就管叫小朱吧，就在家旁边住。小朱这个孩子当时也是十几岁，和我大姨年龄相仿，这个人也特别惨。他是沧州本地人，但是他家里面就是说他爸爸妈妈很早就没了，他的这些叔叔伯伯也都没有了，就成一个孤儿了。那时候我姥爷可能已经是油田上的一个干部了。来了之后，这个孩子他可能是也是因为要自救嘛，他就给我姥爷表现得特别的殷勤，直接就管我姥爷叫爸，就是在家里面有啥活我都干，烧水呀、搬东西呀、打扫卫生啊，他都来。那时候其实他也就是个十几岁的孩子。我姥爷他们就是说有这么个小孩在这儿也行啊，没太拿他当回事儿。过了一段时间呢，我们又搬走了，搬到就是我出生的那个城市了，就没有通知这个小猪啊。我们自己家一大家一大口的也不容易。没想到过了一段时间，这个小猪竟然就是半乞讨式半打听的就来了，来到家里了，就敲开门，进门就跪下了。他说：“爸，你们为什么不辞而别，不告诉我一声啊？我都管您叫爸了，我哪块做的不好吗？啊，您说我呀。”然后那个我姥爷说：“哎呦，这还太可怜了。那行吧，那你既然要愿意啥的话，就跟着我们吧。”实际上谁也没点破。那个小猪什么意思呢？小猪就是说我照顾大姐，就是我的大姨啊，以后我们在一起。那时候他们两个人可能也就是快成年没成年的样嘛，十七八的样子，就说行吧。然后那个你要既然决心这么大，那就跟着一块来吧。然后当时呢，油田是那样啊，就是说你要参加一个技校。上完这个技校，你就等于是培训合格的一个石油工人了，然后就可以把你分配到采油队、钻井队。当时如果说我姥爷跟那个技校人打声招呼，让他也去考个试去，然后看能不能入学，这个小朱就他也可以去参加。那个时候没有那么严格，也就考完试就上学，上完学人就参加工作了。但是我姥爷这个人有个私心，他就说你万一要是说他参加工作之后，他又是正常人，他又不是残疾啊，他要不要我们这个老大怎么办呀？他有个私心，他就没有去走这个路子，所以说你就跟着干吧，然后那个有点小零工你就干点，然后我们也接济着点你，你就一直守在大姨身边吧。然后那个他们就这样结婚了。我这个大姨吧，她这个智力也没怎么发育嘛，那个时候人特别瘦，她总担心自己这个裤腰带特别松，她有一个这个习惯，就是她到处去搜集那个松紧带，在肚子上缠的一圈一圈，她就把肚子缠特别扁，她就觉得好像有安全感是那意思。然后因为她那个也上过一点点学嘛，她就在所有的这个本儿啊或者书上啊都写上姓名刘霞，姓名刘霞，就这样一直写几班几班，就是跟那个小学生一样，她老是这样的。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特别没有安全感，只要这个大姨夫出去几个小时以上，他就在家里闹砸墙那样的，又哭又闹的。后来他们怀孕了嘛，然后大姨夫那得谋生啊，出去打点零工什么的，他就在屋里闹。然后那个大姨他就很早，他就没有足月就把我姐给生出来了，可能刚生来就四斤多，差点没活了，叫婷婷，我这婷婷姐就出生了。她比我大个三岁。婷婷出生了之后呢，就看上去也是一个很健全的孩子，长得还挺好看的，长得浓眉大眼，看着可漂亮了。但是后来慢慢觉得就是发现，哎，这孩子也是脑子不太好使，学说话也晚呀，然后干什么都慢呀，就很奇怪。后来他也是，他比我大三岁嘛，但是他上学的时候只比我高一级。回来我听大人就说，这孩子上一年级就开始上课睡觉，听不懂啊。家里又是这个情况，然后他自己学习又差嘛，各方面都很差，就很多孩子欺负他，我都亲眼见过的。我们在那个楼道里面有很多的男孩踹他，校园霸凌，踢他，很不容易。这个婷婷啊和我这个大姨啊，他们特别喜欢看电视剧。我们小的时候呢，婷婷就是老演那个观音菩萨，让我演法海。他很多知识从电视上学的，他就说蚂蚁出来了，电视上介绍的。介绍什么？马上要下雨了，啊，一会儿说要出现什么云了，啊，要刮什么风，啊，这也是电视上介绍的。他看电视的吸收了很多知识。婷婷还挺倔的。当时我们小的时候在姥姥家一起，我们就采那个小花，闻那个小花嘛。然后旁边过来老太太就说：“不要这么闻，万一你那个虫子就飞到你的脑子里面去了。”然后婷婷就说：“我就闻，我就闻。”然后我就觉得婷婷挺有意思。然后记得当时还有一个事儿，我心酸。我们当时那油田发那个福利啊，就发那个春卷，外面是面皮，里头是豆沙馅儿那个东西。我妈就说：“姐夫，你拿回去 给婷婷吃，拿了一两盒拿回去了。又过了一段时间，姨父领着他们来我们家吃饭，发现那个春卷需要炸，说哦，这个得炸呀。然后说啥意思？说你们拿去咋吃了？我们打开盖就吃了。听上去好像很搞笑，但是很可怜，因为他没见过。婷婷就这样一天天长大。后来呢，这个大姨父他也就是打点零工，收入很微薄，这个老婆是残疾人，孩子又这样，那我作为一个男人我得想办法。那个时候是1997年前后了，深圳特区啊开放了，然后我这个姨父就还挺敢想的，就是说那我就去南方试试运气，跟我姥爷跟我姥姥都没说，然后就跟我妈说了，然后就说那个妹妹，我必须得去打工去赚钱，说你那儿有钱吗？借给姐夫一点。我妈就借给他几百块钱，然后就带着钱背着个包坐着绿皮火车南下了。到深圳之后呢，那时候就来回通信，有的时候还会给这个婷婷和大姨寄一些钱。然后有一回呢，这个姨父来信就说想婷婷了，然后我妈还跑到那边，那时候还是那种柯达照的相嘛，然后大姨和婷婷在一块儿，然后照一张相寄过去。寄过去之后就很长时间都再也没有收到这个大姨夫的回信。后来呢，就是又过了很长时间，我妈单位那个队长就说，妈的，这谁呀，老给这儿写信，我们这儿没有这个人啊，没有这个人，就是咱们看看吧，寄好几回，打开之后那个照片掉下来了。那个队长就说，哎，刘敏你过来，这不是你姐吗？怎么这照片怎么给寄回来了？说看看这信里写啥。看我妈一看就崩溃了，就是。然后那边就说什么呢？就是说，小朱同志的家人你好，就是我很不幸的通知您，啊，这个小朱啊，在我们这儿入职工作了，然后呢，由于交通意外，这个人去世了。然后我们就是按照这个他的遗物中找到这个信封，我就给您回信，然后但是每次都说查无此人，我已经寄了4次了，如果说再不能联系到家人，我可能就遗体啊遗物我们就自己处理了。然后就没想到，就这个人他就这样就没了。然后我就记得当时是我妈跟我说的时候，就是我正在洗脚，那个时候我小学，然后说你大姨夫没了，然后我就看我妈哭，我也哭，然后这个婷婷呢就变成孤儿了。再说回就是我这个大姨吧，你看我不让她去，她非去，就成这样了。她就在家里闹嘛，就是你看没有人了怎么办，天天就闹，就身边没人她就缺少安全感嘛，就天天凿墙。后来说那怎么办，那再给大姐找一个吧。后来又不知道怎么联系上了一个，也是当地的一个老光棍，说老于来了，就是说行啊，那你们就是还是搭伙过日子吧，然后你看又有房子，然后你就照顾大姐就行了。然后有一回呢，我妈去我大姨家，推开门之后呢，就发现那个场景很诡异。大姨坐在一头，婷婷坐在一头，老于坐在中间，拉着婷婷的手。我妈就觉得不对嘛，就说婷婷你过来，二姨带你买鞋去。就说就问她说，哎，那个谁，老于怎么拉你手呢？啥意思？你给姨说。后来就全说了，实际上就是性侵，在家里头被人给这样了。我妈听明白之后呢，就没回家，直接就立刻就去派出所了，就报案了。然后人家那边就说行啊，实施抓捕呗，抓捕来。然后那个老于吧，他也招了，都招了，这物证人证俱在，就判了啊。后来带着婷婷去做口供，就说到这很可怕的事儿，我都不太相信，说不止老于一个人。他那个小学嘛，小学里面有一些就管理体育器材的门卫啊什么的，这种的都来过家里， 啊，然后就也跟这个公安干警就说了这件事儿之后，但是那几个人他们都不认，就打死了不认，那些人就放了，只有老于被抓起来了，抓起来判了多少年？后来我妈还特别担心，说他妈老于万一放出来之后要报复我们怎么办？结果那个老于那个人好像是癌症死了，死在里面了。这个事儿都是我长大之后我妈给我学的，但当时就发生在我身边，有一段时间就是婷婷住在我们家，我妈天天照顾她，啊，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啊，那个时候我妈就说嘛，说12、13岁，要是怀孕了怎么办呢？她也傻乎乎的，她也不知道这是在危害她的自己的权利，人家可能花言巧语哄她呀什么的。就我妈告诉她这个事儿，她才知道哦，我原来是受害者，是这样的。她其实跟咱们正常交流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啊，包括她玩手机什么这些都没有什么问题，但就是你让她算个数什么的，就算不动，啊，学习也学不了。呆呆傻傻的，智力就阿甘，就有点像那种情况，不完全是傻子。
大姨是后天被传染了小儿麻痹症，因为高烧烧坏了脑子。按理说，她的心智障碍是不可能遗传给婷婷的。王队一家人分析过很多次婷婷傻的原因，他们猜婷婷生长在大姨家这样的环境，可能缺少必要的照料和养育，导致心智发育缓慢。而且姨父小朱出身贫寒。可能上几代人也有嫁娶心智障碍者的历史，真正的原因是什么，谁也说不清楚。
我当时不知道啊，我就觉得怎么婷婷天天在我家，回到家就是他，回到家就是他。然后那个时候吧，我也挺烦他的，这傻不拉几的人又来了，也给他起外号。但是我那时候不懂事儿嘛，我应该是上四五年级的时候，在我家住也顾不上他嘛。我姥姥就说：“婷婷接到我家来吧。”到了那边呢，就是我姥姥带着她买个菜呀，带着她出去干什么。回到家之后呢，我姥姥就说：“写字儿啊，算算数。”但实际上，在我看来，她是在折磨这个婷婷，因为婷婷她确实算不过来，但是她还非让她算，然后她就也挺痛苦的。然后那时候还发生过这个事儿，把我乐坏了。就是我姥爷爱炒股嘛，买了个电脑。然后让他算数的时候，就是这个婷婷还会把那个电脑打开用计算器算，啊，然后我姥姥就天天骂这个婷婷，我都听到过，就说你别那么老勾引男人，你不要那么浪。哎呀，这可能是老年人他们有那个思想的，就是说你受害者他本身也有罪那种感觉似的。我听我妈说的更过分，就有的时候姥姥会检查那个婷婷的内裤，就说你看又有味儿了，你又勾引别人了，就是大概这个意思。我都见过，那时候暑假的时候，我在我姥姥家住，婷婷不知道为什么又和姥姥发生争执，婷婷就拿那个剪刀剪胳膊，说我要自杀，我要自杀。然后姥姥说四七七，就是陕西话，快死，就是那样的。当然她也没有剪啊。婷婷那个时候晚上睡觉的时候会梦游，她会突然坐起来，就是这样拉你。快走，快走，快走，快走！然后早上问他，我说：“婷婷，你昨天晚上喊啥呢？”不知道，因为他每天生活在特别压抑当中，他在自己什么都不懂的时候，就遭受了这个很大的这个打击。然后他的这个家人呢，又没有给他关爱，他的长辈呢，又有的时候会在精神上去虐待他，这婷婷就成了一个累赘了。我妈家管不了，这个姥姥也受不了。也觉得烦人，说怎么办呢？说咱们联系联系那个小朱家的，就是他生父的家人那边吧。后来找了一个很远房的亲戚，跟人解释了这个事儿，在人家那儿还住了一段时间。后来又接到陕西老家，又住过一段时间，就跟踢皮球一样，谁也接受不了他。其实我妈是挺想带他的，但是那时候双职工嘛，也没有办法天天怎么办。然后婷婷确实也没有上学的必要了，就是学也学不会，你去那干嘛呀？然后天天上还让同学欺负。啊，老师也不待见，那怎么办呀？最后就是说，那时候可能婷婷逐渐长大，她那个时候可能是接近20岁了。但是这个婷婷啊，就是虽然智力不高，但是这个人外形还可以。这个姥姥又把这个日程又提上了，给婷婷再找一个对象吧，说咱们找一个婆家，让婆家去管吧，我们这边也没办法管了。然后找的这个人呢，当时我那个时候可能是上高中了，我那个高中离我姥姥家很近，然后说这回咱们别在家里吃了，上饭店吃吧，在那边吃饭。这吃饭来了一半桌子人，我都不认识，然后就说咱们今天就是订婚啊，婷婷找的这个婆家了，咱们祝贺啊。然后实际上我妈和我姨什么的特别反对，就说爸，你别再给张罗这事儿了，你看大姐就是这样， 生了孩子也管不了，没办法，你再让婷婷再去这样，那以后怎么办呀？我姥姥姥爷就非常固执，一定要给找这个对象。找来这个人比我舅还大，也是个老光棍，相差10岁，整整10岁。这个人管他叫小陈吧，小陈就是当地人，没有什么工作啊，然后天天就是抽烟喝酒啊，生活习惯也很不好，家里特别邋遢。去过他们家，哎呦，家里都堆着跟那个垃圾山一样，就是民房嘛。然后就说行啊，那就这样吧，就是说也有一个落脚的地方了，我们也不用太操心了，然后就逢年过节咱们走动一下，这桩心事就不用再惦记了啊，就这样。2006年的时候，婷婷家老大就出生了，也是一开始看着挺好的，1岁左右的时候呢，发现了癫痫，这孩子突然受到惊吓之后会抽搐，癫痫的时间越来越长，间隔时间越来越短，老出现这种情况。当时农村人也不重视，后来发现说赶紧去看去啊。就这小陈，他也够笨的，他连就是挂号什么的他都不会。婷婷他是天津户口，说我大姨是天津的，然后婷婷也是天津户口，生的孩子也是天津户口嘛，然后就还开着车到天津去，带着去看的那个医院，人家说你这个是癫痫，还挺严重的，可能会影响孩子智力发育。果不其然，今年可能都得接近20岁了，就是一个字不会写。他奶奶爱听京剧，你看这个人就是在那没事就在那唱京剧。这小孩后来发展到也是上学学不了嘛，也就是个残疾人，就是智障啊，看着也是一个正常人，外形不傻，但是他做的那个行为就是很夸张。你问他问题啊，他不想回答你，他就会吐你。村里有人出殡，他把人家那个招魂的那个东西，
那个叫幡
啊，幡，对对对，就抢过来他玩，捣乱到那个程度，看着虎灵虎灵，特别邋遢。他吃饭的时候我受不了，他要吃饭别人都吃不了了，吃那粉丝啊，这一头都已经吃肚里了，那头还在盘子里呢。然后就是特别埋汰，后来都快不行，说家里人说要不送那个保定神经病院吧，都到那种程度。最近呢，他是这样，就是说他们村里有一个人信教，开了一个那种纸箱的厂，就是给那个淘宝快递的那个纸箱，说那个孩子要是没地方去也上不了学，到我这来打扫个卫生吧。现在那个孩子是那样。在2012年的时候呢，就是他家老二又生了，生了这个孩子倒是不傻，我见过几次，过年回去见过几次，就是跟谁都不说话啊，只跟他妈说话，你问他没反应。今年应该是12了。到2016年的时候，就这个小陈啊，他不成天喝酒嘛，天天喝酒，查出来肝硬化，在他老二4岁的时候发展成了肝癌，肝腹水，肚子可大了，得了绝症嘛，就成这样。然后当时婷婷给我妈给我大舅打电话，就说大舅二姨，小陈病了，我现在需要钱，我现在需要100万。他也不明白这个100万是个什么概念啊，就是跟家里耍混就到那个程度。然后婷婷还出现什么情况呢，他在这个小陈病重期间啊，不回家，在外面跑。哎，怎么说呢，就是实际上不好听，就是在外面约炮，孩子也不管，然后家里他老公躺在床上也不管，说干嘛去了，不是没干嘛啊，然后那个回来啊，不回。没过多久呢，这个小陈呢也就去世了。婷婷又成这样了，就重蹈大姨的这个覆辙了。
王丽说，婷婷后来又嫁人了，新的老公对她还不错，她住的离姥爷姥姥不远，偶尔会骑电动车来给老人送点鸭蛋之类的土特产。小的时候，婷婷在姥爷姥姥家很卑微，经常被训斥，现在大了，轮到她经常训斥姥爷姥姥了。大姨后来也是又嫁人了，这回是王丽的父亲给介绍了一个安徽老家的远房堂叔，大姨现在跟着这第三任丈夫到了安徽生活。
大姨不是她，当时我们老骂她嘛，我妈也骂她，就是不能没有我们男人，只要家里这个小猪啊，或者说谁一走啊，她就闹嘛。这个我都见过，是人家上班去了，人家出去干活，她就在家里摔东西。那个时候她已经是和她的这个第三任丈夫在一起了，也就是我的堂叔啊。然后那个我堂叔要出去干活，她就不让，她就在闹。然后我们就说，你看人家出去干活，她赚钱来养咱们的呀，你现在闹，人家在那干活要分心，要是出事故怎么办呀？他在床上躺着，他腿不好嘛，他床上躺着，突然从那个床里掏出一把菜刀，对着墙砍，咣咣咣咣咣咣，喊什么老天爷不下雨，咣咣咣咣。然后我们当时不明白，说是老天爷不下雨什么意思，因为当时我那堂叔他干的是那个户外的那种工作，只要一下雨 就不干了，就回家。他说老天不下雨是这个意思。当时我在那个情境下的时候，实际上我是不可怜婷婷的，我也不可怜大姨，甚至我也会觉得有一些自卑感，就是因为她在我小学旁边嘛。然后有的时候我过那块，我跟我大姨打个招呼，然后同学都会说，哎，你不会连她都认识吧？然后我就回答她说，那是我大姨。但实际上我心里面是有一点不愿意去面对这个事儿，就是哎，我说这个事儿，我也挺惭愧的，因为我和我弟就是小男孩嘛，就是也是调皮啊，就我姥姥骂这个婷婷，我们也跟着骂，我们也就是逗他似的，就是还要吃药，吃啊吃啊，我也说这种话，因为那个时候不懂事儿嘛，也就逗他玩，然后还给他起外号啊什么的，我们当年也那样过。长大了之后啊，再去反思这个事儿，就说啊，姥姥当年你做的不对，或者说我和我表弟，我说咱们俩当年对他们婷婷那样也不好。但是岁数逐渐长大之后呢，然后跟我妈还聊了很多，我妈一聊就掉眼泪。我妈当面跟我姥爷吵过，说人家那个朱哥人那么好，爸你当时就让人家参加一个考试，人家就成那个油田工人了，有什么不好，最后导致一个这个结果。我妈也老埋怨说，就是说非得要给这个婷婷找对象，最后生出来这些怎么办以后。再一个就是我姥姥虽然没说，但是我总能感受到她在反复重复一句话，就是永远不要占任何人便宜。她就老是在想当年那半截黄瓜要是不吃会怎么样。我妈有时候也跟我聊天的时候掉泪了，说哎呀，你看我大姐这一辈子，她要是好好的，她现在也退休了，然后她呢也是想去哪玩去哪玩，是吧？然后你看她现在就这样，她现在在那个安徽农村生活，然后说有一回去镇上，她就把所有的钱都揣在那个身上嘛，结果有一个人把她钱给偷了，1000块钱没有了，然后她就赶紧给我妈打电话，说妹妹，我的钱丢了。我妈在这边哭，我大姨在那边哭，我妈就在那骂，就说这样的人的钱你都要偷啊，就还骂我爸说你看你们安徽人。我有时候说这个什么吃半截黄瓜导致这一个一系列悲剧啊，是一个戏剧性的一个说法啊。但是有的时候确实是一些很细小的事儿导致后面发生了很多很多不同的变化。你包括现在这个悲剧到现在也没结束啊。婷婷的这两个孩子他们以后怎么办，谁来管。我们作为这个残障人士家属的这个心态啊很残酷啊。我老舅跟我聊天有一次说什么呢，就说哎呀，你说你大姨和你姐以后怎么办呢。我老舅说他就说我他妈都想我临走的时候把这煤气罐打开，这一家人憋死在里头算了。当然他没有这么做，我小舅其实对他这个大姐也很好的，每次都给钱。他就发愁，他说以后怎么办呢，咱爸咱妈就是我姥姥姥爷也不能管他们俩管多久啊，那我们怎么办。现在说大姨大姐和婷婷他们俩怎么办，没办法。你现在好像你说可能有一些机构啊，这个什么关爱人士啊，那都是人们丰衣足食了之后才会有这些，在那个年代自己都过不过来，就是绝望，挨一天算一天。现在反正就是一个月可能天津那边给我大姨是1000元上下，婷婷那边可能也是能领一部分钱，也就勉强维持生存呗。就有点像那个余华写那个活着，就没有什么可说的，就是活着，什么感触没感触，怎么办，你说他怎么办。
怎么办，这是无数心智障碍者家庭统一的问题。大姨一家的故事是一个典型的过去的心智障碍者和他的家庭的故事。在过去，由于相关的福利制度和设施的欠缺，心智障碍者的照料只能甩给家庭自行承担。这个时候，家属就往往试图通过婚姻给心智障碍的子女找一个保障。残障与贫困是一个容易互为因果、不断恶化循环的社会问题。特别是在欠发达地区，因为疾病缺乏营养及健康维护而容易致残。致残之后又进一步面临康复、教育和就业机会的缺乏，加剧贫困。从大姨一家的故事就能看出来，如果缺乏相关的福利措施，他们的人生就会遭遇螺旋式的下坠。在这个过程中，家人出于保护的目的做出来的决定，也很容易忽略他们的意志和意愿。打个比方啊， 在过去优生优育的方针指导下，社会上普遍觉得包括心智障碍者在内的残障人士不应该生育，因为这会造成家庭和社会的负担。但现在随着我国公民权利意识的增强，大家意识到残障人士也有生育的需求和权利，连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也表明了残疾人享有和非残疾人同等的婚姻生育权利。所以包括心智障碍者在内的残障人士的处境改善，需要建立在我们每一个人对这个议题的关心和相关意识的提高之上。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亲历者自述的声音节目故事 FM， 我是主播艾哲。本期节目由我采访，制作人文卓，声音设计桑泉。感谢你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